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啊，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刚才看到这个姐妹美好的见证啊，让我们能够看到，通过姐妹的见证，通过那位老师的见证，我们看到了他们后面那个信实的神。所以我们真是啊，在这为这个姐妹来祝福，求神带领她今后的一生。啊，其实每次我来这儿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是啊蛮紧张，而且是蛮喜乐的。啊，紧张的是每一次对我来讲都是一次挑战。这个无论是给的经文，或者是我自己选的，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挑战。但喜乐的是每一次准备，神都让我去经历它。所以我感谢神，求神帮助我，让我跟弟兄姐妹的分享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乃是让我的分享能够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所成长。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一些是学生啊，我不知道你们选择你们现在的专业是出于什么原因啊？可能是你父母让你选的，可能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哈。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是父母帮我们选的，我们不知道要选啥。那时候是听诊器、方向盘，大概也就是这是最好的职业了，所以那时候父母会帮我们选。那你们是也许是因为现在的你这个专业找工作比较容易，你毕业以后很快就能找着工作，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是我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我要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去选我这个专业。我告诉你，你的目标、你的目的不同，你的结果就不同。你知道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学习成绩好的，最后都没有当一个很好的医生。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不是为了要成为一个服侍病人的医生而学，因为他们想留校当老师，有的是想能够留在城市里工作，有的是想我在医疗行政上有一些成绩吧，他们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们却失去了那个医学院培养他们成为医生的那个最初的目的。其实我们读神的话语也一样，你的心态不同，你读出来的东西就不同。如果你把圣经当成一个神话故事来读，你读出来就是神六日创造天地啊，童女生子，这个死人复活。如果你把它当成人生哲学来读，你可以读出来的，你可以读诗篇、箴言、传道书，可以读保罗的书信，他有很多教导你如何做人的道理。你要把它当成神学来读，你也可以读出三位一体、神人二性，你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来。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神的话来读，神的灵会启示你，让你读出那生命的果效来。所以这个我们如何来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在圣经的里面告马这个提摩太那里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选择性的记录下来一些事情，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约翰福音那里面讲到说啊，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对吧？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圣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容易一读经，我们很容易，特别是我们从大陆来的，一开始就很快就从我们脑子里来读，把它当成知识和规条来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呢，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一个心改变，一个观点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哈。那这段经文呢是圣经中记载的很多故事中的其中的一个，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是把它分成三段来思想这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登山变相回来以后，他看到了，他看到了有很多的人啊围着他的门徒在那儿在那儿辩论，原因是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被鬼附的孩子来到他的门徒面前，让他赶出去，但是他们却赶不了。把这个鬼赶不出去，因此而引起的一个聚集和争论。所以当耶稣 听完了以后竟然啊说了一句，嗨，这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待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大家觉得有没有点奇怪？主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讲了这么样一句话，好像跟上下文没有太多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这个角度去思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几千年的历史中，神已经多次向他们显现，来预言耶稣基督到来啊。那今天呢，主也自己亲自来向他们来显现，就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神既借在古时借着啊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今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虽然有这么多的经历，但是他们还是信得很迟钝。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在他们的生活中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出埃及记，你看很多很多神迹，但是呢，他们只看见了神迹，却看不见神迹后面的那个主。你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姊妹哈，借着这个老师可以看到他老师后面那个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今天的光景也不见得比他们好。我知道我们可能唐牧师是用马可福音作为我们今年读经的这个讲道的这个题目是吧？那已经前面已经有八章了，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些道以后，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往前进了一步？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听了这些道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什么改变？我们是不是更加亲近神了？我们是不是更加喜悦神的话语，愿意去读它？我们是不是更加敬畏神？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当你听到这些道以后，你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你的救主，你愿意相信他，而不仅仅是听到一些奇妙的故事，一些历史的事件而已？因为神真正的希望我们是到他面前来认识他，他是谁。所以主的这个感叹呢，就把我们带到了他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思想一个问题，他究竟是谁。我们如果是把这个马可福音从一章一直读到十六章的话，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从第一章开始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神迹，然后一直到了十六章。他其中一个最主要他做的神迹就是医病，这是我给你稍微列下来这些我们这个所有的经文。圣经在这里面记载了很多神医治的神迹，这些医治的神迹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医生所医治的那些疾病。你知道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我们人类在医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进步和发展，但是呢，如果你天天面对病人的话，你会意识到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有限。主耶稣当时行的这些神迹就是在今天仍然是神迹，因为他所医治的都是从小就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一些不治之症，我们今天是没办法解决这些病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医治的这些病人都是瞬间，就是说医治你就医治的，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是超越时空的。他说你病好了，在那边病已经好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呢，他是一个掌管我们身体的主宰，他医治我们身体，他掌管我们身体的主宰。第二个他行的最多的神迹是赶鬼。你知道有神就有鬼，有鬼就有神。你知道我那时候一块服侍的一对夫妇，他们就是因为对鬼的了解而回来认识神的，所以神很用奇妙的方法把人带向他。他们是开始是练气功，你知道练气功刚开始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健身体，因为气功能帮助你把身体练好。练着练着就练出灵里的那个东西来了。然后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练到最后不过瘾，要到哪去练？要到坟墓里练。这是实事啊，所以你不相信鬼的话，你要听听。到坟墓里练，为什么？他说那儿能够采气，我不太懂，我不练气功啊。他说要采气，而且你的功力会更大。 并且呢他刚开始慢慢和我们这对夫妻疏远，因为怕他们的气比他高，你知道吧。所以这夫妇俩就觉得说，哇，这个越练人越诡诈哈，而且越练越走火入魔了。所以他说既然有鬼一定有神，所以他就到了我们查经班，很快就信主，所以现在在教会里服侍。这个你别笑，这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鬼就说明有邪的一定有正的，这就是掌握宇宙万物的灵界的神。所以这个赶鬼的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掌管，不光是掌管我们的身体，而且是掌管我们灵界的主宰。耶稣还行的神迹就是可以命令大自然，这个让他停就停。你知道我们在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是真是啊无能为力。虽然我们过去喊过口号，我们战天斗地，对吧？我们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哪个也斗不了。这是我们，当然你们还年轻，我们那时候时代的口号。但是你会发现，你哪个也斗不了，反过来全都是被大自然所惩罚，因为这是神造的规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神耶稣让风停就停，让浪止就止。你可以看到，不光是他掌握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性，甚至掌握自然，他还供应我们的需要，对吧？他在曾经行过啊，用几个鱼、几个饼可以喂饱5000人、4000人。你可以看到他是这样的，能够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也能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的一位主。当然，他也是死人复活的主。最大的神迹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而且今天仍然活着。所以，而且不光是他有这些神迹，而且你可以看到耶稣他说话、他讲道、他做事带着那个权柄。他不光是自己行神迹，而且他还让他的门徒出去行很多的神迹，他给他们权柄。耶稣也是有赦免那些罪过的权柄。到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靠着主的名，是靠着神的权柄去传福音。耶稣在所行的这些事情不是他所有的事情所行的事情。圣经上说不是把所有的神迹都记录下来。老约翰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很清楚说，其实在门徒面前他行了很多，但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记在这个书上，是要让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这是我们读圣经要读出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思。当然主不光是行了神迹哈，对不起我还没有过，那不光是用神迹来证明他，其实他在讲道过程中一直在引导他的门徒来认识他。我们记得第八章的时候，他曾经给他们出了一道题哈，他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有的人说是施洗约翰，有的人说是以利亚，有的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那主转过来就说，你们说我是谁？只有彼得答得最好，对吧？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当时就给他最高的评价啊，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彼得是个很有个性的一个门徒，你知道他常常的小心，而且心直口快，想起啥就说啥。但是呢，也常常呢有神的启示在他的里面。在路加福音曾经记载的一段故事，就是说当彼得看见耶稣让他一网打了那么多鱼的神迹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不是说哇赶紧数多少鱼，也不是说咱们烤肉去，是吧？他第一件事是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这是一个从神迹的背后能看见施行神迹的主的人应有的一个反应。其实我们在这个 读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但以理先知、以西结还有老约翰，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当他们的心被神光照的时候，他们看见了神。这是我们应该去从这段经文我们能够去思想去体会的。当我们看见这么多神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见了那位神？当然父神在天上也见证我们的主耶稣。从第一章他出来传道，父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是我所喜悦的。在第九章前半节的时候，当他登山变现的时候，父神再次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难怪主耶稣在这里这么难过感叹，因为以色列人不仅有列祖向他们述说，而且今天主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仍然不信他。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今天在重新看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不知道神是不是在开启你的心，让你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他的面前觉得他是那位主宰我们的主，好让我们在信心上能够被得到建立哈。第二段经文是在从20-23节这一段哈。那主耶稣发完感叹以后呢，他就让把孩子说带到我的面前。那他又询问了一下孩子的情况，这个父亲就把他从小犯的病就跟主讲了一遍。然后跟主说了一句话，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帮助我。这是一个非常没有信心没有底气的一句话，这也反映了这个父亲对主耶稣的那个认识的那个程度。我相信当主问他说，你这孩子病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主他都知道。这个父亲就开始嘀咕说，哎呀，他从小就犯病，你的门徒也赶不出来，你能行吗？所以这句话就说，你若能做哈。那这个时候呢，主给他的回答，主给他回答是超出他的所想的。但是主挑战他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似乎是在告诉这个父亲说，这不是说我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说你信不信的问题。如果你信的话，其实问题已经不是问题，对不对？如果真要有一位神的话，你说你要信了他的话，你说后面的问题其实你就不需要发愁，也不需要去问。可见一个超然的信心来自对那位信实的神的认识，所以你必须认识到他，你才会有那样一个信心。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其实主也在同样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信我吗？这是我们信仰中一个最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看了这些神迹，听了这些神迹，看了神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是否愿意来相信这一位神呢？其实这就是耶稣所看重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些神迹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常常在行了神迹以后会说一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他没说我给你医治好了走吧，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或者是说因着信我给你成全了。要么他就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不信呢？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这不信的时代。你可以看到主常常把他所行的和我们的信心连在一起，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他所行的，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他是谁，并在我们心里产生一个信靠他的那个信心。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7节那个地方讲的，我们的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对吧？我们的信实的神是我们信心的实底和确据，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的意志说我今天想信神我就信了， 其实我们的信，等你要是基督徒，你做久了，你知道我们的信是很不可靠的。我们今天情绪好了我信，情绪不好了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信。所以我们的信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语和神的是他那一位信实的神的这个上面，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仰。这样的话，我们在以后的信心生活中，我们才能够真实经历那种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经历，我们才真正的可能我们靠着信心过那得胜的那种属灵生命的实际。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去经历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主耶稣试着帮着这位父亲建立因认识他而产生的那个信心。我相信这个父亲一定听过主耶稣的故事，甚至都有可能见过，不然的话他不会把他的孩子带到主这来医治的，因为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被医治。那主就告诉他，你愿意相信我吗？你若相信，事就必成就。你知道这句话是主对他的呼召，也是对他的应许。其实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不愿意相信神的应许，是在于我们对他的认识。它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观念。因为当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像这位姊妹今天说我信，我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相信你在神面前已经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吗？当我们说我们因信成圣的时候，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来过我们那个成圣的生活，不管别人怎么去说你。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凭着信来过这样的信心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神的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必然会显现。如果我们熟悉但以理书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因着信神的缘故，他们不愿意向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下拜。那当然这个王就很生气，说你不侍奉我的神，你也不拜我的金像，你们是故意的吗？如果你不听的话，我就把你们撂到那个烧的火的那个窑里头，把你们烧死。当他们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回答是说，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因为跟你说也不懂。即便如此，我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从烈火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信心，他们相信，但他们转过来话说，既或不然，就是神不救我们。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一个比前面一个更大的信心。你从这段对话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三个人知道他们的结果，两个，一个是得救，一个是被烧死。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最后跟他的回答是什么，不管结果如何，我反正不拜你。他那个信心已经超越了那个结果，而是在那个信实的神的身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刚才我们读了一下其中一段希伯来书的信心的那一段哈，十一章。那在那一段中，我们读了亚伯拉罕，我们读了以撒，我们读了那么多有名的人，其实在那里面记载了不光是这些像但以理、摩西啊，刚才亚伯拉罕这些神有过奇妙救赎经历的人，其实他们后面讲了很多，更多的是那些可能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而这些人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的是要得那更美的家乡和更美的复活。有人忍生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折磨， 对吧？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山羊、绵羊的皮到处跑，在山洞里，在旷野里，在各个地方漂流不定，被这个世界认为是不配有的人。可是在圣经上怎么说他们呢？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那所应许的。那这些信的人，他们在各样的环境中仍然能保持对神的一个信心，一定是因为他们认识他所信的那一位，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不成傻子了。而这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能保持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难道不是神的大能在他们的心里的结果吗？刚才牧师祷告中提到说，今年的大选，其实今年是大选是最乱的一年，甚至像刚才牧师所讲的，连基督徒都 confuse。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人投这边，也有人投这边，好像是投哪个总统将来对美国的希望那全寄托在他身上一样。我不是反对投票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投上我们神圣的一票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总统的身上。我倒觉得这次大选对我们倒是一个很好的警告和机会，因为以前我们大选从来没有像这么多基督徒这么关心过。我们为什么关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走向一个败坏的一个方向，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应该是一个提醒。我们应该每一个人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认真来祷告，认真悔改，来归向神。因为这个国家是从底下开始不好的，不是说光上头，因为这些政客是跟着底下走的。如果我们能够悔改归向神，我相信这国家将来有一天会有希望整个来归向神。所以我们要好好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不好的环境中，我们对神是不是有那个信心？我们是不是相信神仍然坐着为王？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大选，我们更应该是有一个信靠神的心，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神在你们的心门外叩门说，你相信我吗？你相信，你若相信我，必然在你们的生命中有那奇妙的作为。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和应许。我们来看第三段哈，第三段呢，这个父亲来到神的面前，有的地方喊着说，流着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住，求主帮助。我觉得这个父亲很聪明，其实他听了耶稣对他的回答以后，他马上明白了主的意思，同时也看见了自己的本相，所以他有这样流着泪的喊说，我信，但我信不住，求主帮助。这既是他对耶稣呼召的回答，也是他在神面前谦卑的祷告。其实这位父亲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你也许是个慕道友，你希望信神，但是你就觉得信不了。其实我这样，我碰见很多慕道友说，我就是信不来。你也许是一位基督徒，你想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可是你会发现在你的服事道路上你常常小心。我们真的要向这位父亲来学习，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眼睛放在信实的神的身上。感谢神啊，虽然他小信，但是信实的神仍然看顾他，所以神成全了他的祈求，让那个鬼从这个孩子身上被赶了出来。你知道我们这一生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很多的难处和挑战，当我们在难处中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操练来信靠他，因为神是何等的希望，何等的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寻求， 寻求他的面来向他来祈求。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在生命季刊上看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啊，可能有的人看过哈，讲的是一个在住在华盛顿 DC 的一个人，名字叫 Dog， 这是美国人哈 ，is Dog， 啊 ，Cohen， 啊，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商人朋友叫Bob Hunter， 所以我们就叫他 Bob。那 Bob 那时候刚刚信主，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关信仰的问题。那有一天他就问 Dog， 他说 Dog， 你真的相信圣经上说，这个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连山都会移开吗？那这个 dog 就说我是相信。那爸爸有点怀疑说你真的我如果我要祷告说一座山你挪开，他就真的会移动吗？那个 dog 想了想说，我不光相信，我还要跟你打赌。他说你敢不敢打赌？他说你对非洲了解多少？然后呢爸爸说我一无所知。他说那好，他说从现在开始你连续45天祷告，就是为非洲祷告，说神请帮助非洲。你连续45天，条件是你不能停一天，就是45天连续的去祷告，就是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你来决定这个山是不是被移动了。如果你认为山被移动了，给我寄500块钱来。如果你认为山没被移动，你告诉我，我寄给你500块钱。那这个因为他是商人嘛，所以他一想，他说哇，这是肯定是稳赚不赔的一个赌哈。他就说那好，我就每天祷告说神请帮助非洲。那几天以后呢，他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这聚会上呢，在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呢跟他交谈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老姊妹是在非洲办了一个孤儿院。他一听说哦，非洲孤儿院，他就一个劲儿就问他很多一些问题。这老姊妹觉得奇怪，你今天怎么了？你得问这么多问题干嘛？他就不好意思说，他说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跟人打了个赌他就把这个跟这个Dog 打赌的事儿就告诉这个老姊妹。那这个老姊妹就说那好，你这样吧，过两天你跟我一起去乌干达看看我那个孤儿院。他说好啊好啊，他们就去了。他去了以后呢，他就被这些孤儿所感动了，所以他回到美国以后就联合他一些朋友就买了一些玩具啊，就寄给了非洲的这些孤儿。那过了2个礼拜，他接到了孤儿院给他打电话，说是非常感谢哈，你给这些孤儿这些礼物。他说你这些孤儿非常想见你们，你们能不能过来？你能不能过来跟他们见见面？他说好啊，他就去了。到了孤儿院呢，他就接到了乌干达总统给他打的电话，因为他听到了他在孤儿中所做的善行，就说为了表达感谢，他就说我能不能跟你见个面？他说行啊，他就。下午他就去这个总统府去见面不巧总统那时候正好要出门，就是说那说干脆你跟我走吧，在车上我们俩聊。所以他就上了车就跟着就去。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外头有一个像动物园的地方里面有很多的 bar， 不过关的不是动物，是人。所以他就好奇就问总统说那是什么？他说那是关押政治犯的这个监狱。然后呢他说那都是我的政敌，这个总统说那都是我的政敌。那鲍勃就说总统先生，让人在那样可怕的环境中生活是不人道的，你应该放了他们。那总统说他是我的政敌，我不能放了他们，他要闹革命推翻我哪能放了他们。那鲍勃再说你必须释放他们，让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就是不对的。当然他说完也就后来他就回了美国。那过了几周呢，他就接到美国国务院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去见非洲事务部的部长次长。他觉得奇怪，是不是有人找我呢？他就去见了。然后次长就说 Hunter 先生，他说我要代表美国政府感谢你在乌干达做的事情。他就懵掉了，他说感谢我什么？感谢我给他们送点这个孤儿送的礼物吗？他说不是， 是因为乌干达总统释放了那些政治犯。他说他之所以释放，是因为你跟他说了一些话。他说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所以这个 Bob 就懵掉了，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吃惊。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呢，这时候呢，乌干达总统竟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说邀请他去帮助他重组新内阁。他说我这个商人我哪懂政治，他说你他那总统说你不用担心，你来吧，我相信你。所以他就去了以后，这个他尽可能的帮助这个总统选了他的官员。从那时候开始，这个 Hunter 这一个美国的生意人啊，竟然和乌干达总统的总统成了一个朋友。所以当总统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还在他们家里啊居住。当然45天过后，你就知道谁给谁寄支票了，对吧？那 Bob 就给了 Dog 就寄了一张500块钱的一个支票。所以我们大家觉得很奇妙。那我告诉你，故事没完。他把他一个见证，就是 Dog 把 Bob 这个见证，在一个20人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精英，可以说是精英或商人的会上，跟他们分享了。分享完以后呢，你知道20个人，13个人跑过来说：“我也想和你打赌。”这Dog挺为难，说是后来说：“哎，行啊，那就打赌。”他这次你说仍然的老条件，45天，祷告。但是祷告的内容你们定，最后的结果你们定，每人500还是500块钱。所以45天以后，12张500美元的支票寄给了 Dog。 所以大家就想那一张去哪儿了。其实 Dog 也在奇怪了，说是12张都来了，那一张去哪儿了？他想知道。过了几天，其实那张支票也来了，同时附了一封信。他说 Dog， 我的山没移动，但是呢，连续45天的祷告的这样一个规定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欠你一张500美元的支票。其实故事还没停。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的信心在最低谷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团契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停止了我们的中文主日崇拜，因为我们人员的变动，现在人越来越少，而我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从来没有的挑战。我的家里的孩子的事情也对我产生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难处的一个挑战。所以我那时候面对这一切，我真是心里你说是彷徨也好，或者是信心开始动摇也好，你知道我那时候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次来这分享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War Room， 就是战争房屋这个电影，是很好的一个电影。其实当时我已经看完以后，我也心里有感动，说我应该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也在家里弄专门一个房间是祷告的啊。但是真正能够长时间的能够每天来祷告还是很不容易。你不相信你去试试，很不容易。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就是如此。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那时候今年1月份的时候了，你知道这个故事，我就下定心志说我要给我自己定下来，我要45天的祷告。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认真的45天没有停止的祷告。神很奇妙的带领我走过这一切。我的难处解决，虽然不是山，不像说是挪山，但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难处了已经。虽然不是挪山，但是很大的难处。不仅如此，就像最后那一张支票一样，那个人一样，这45天祷告改变了我对祷告的生活的一个看法和做法。神感动我说，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应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靠祷告来服侍神的人。所以对我来讲，这是神在我身上挪走的一座大山。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这样的在神面前这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相信他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主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能够改变一切呢？我们愿意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自己摆在他面前的时候，神必定在你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也在这儿向你们挑战，但不跟你们打赌，你也不用寄给我钱，我也不用寄给你钱哈。我向你们挑战，你们愿意不愿意为着你自己的需要，为着别人的需要，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国家的需要，为着神国的需要，在神面前有45天的祷告，不要间断。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不知道你们的难处，也不知道你们的需要，但是你可以这样去做。也许有人说这是个形式，就算是吧，总比不祷告强。你知道现在我们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不祷告，而这个时代所需最需要的也是祷告。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的话，信实的神他必做他要做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听到你们的故事，一个充满了信心和恩典的故事。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何等信实的神。主要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看到你所手行的这些神迹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我们是何等的盼望我们人都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让我们因看见你那信实的主而产生一个充满了信靠你的心。求你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求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好叫让主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能够被彰显。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